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能够在北美这广大的领土里边，在中国人当中兴起你奇妙的工作。有很多的可以说知识分子阶层未来要成为中国的一个领导阶层的这样的一批精英，能够归到你的面前认识主，而且很多的人也愿意跟从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北美这个地方所兴起的工作。我们也晓得，不单单我们的信仰不单单要进入初级的一个信的阶段，而且更进一步需要更多的门徒来走一个跟从主的阶段。我们愿意更明白和了解门徒训练对我们整个教会增长以及教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也愿意借着今天下午这个时间互相借着交通和见证分享，来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留下的这个侍奉的榜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有怎么样的一个价值和意义。也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圣灵亲自做我们的保惠师，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感动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以后的侍奉上借着门徒训练使我们的侍奉更进一步，也更借着门徒训练出现更多基督的精兵，借着门徒训练出现更多教会的工人，来借着跟从主参与这一个扩展神国度的这个伟大的事工当中。愿主你亲自成就这样的工作，愿主亲自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自己所经历的这些有关门徒训练这方面的情形和背景，可能跟北美的情况有一些都不太一样。在北美有一个很多的信主的人已经来到教会，那么面对这些人给他们进行门徒训练，这个是一个教会的其中一项的事工。那么有不少的教会并不把这一个门徒训练看作是一个教会最紧迫的事工，但是在国内呢情形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的老师啊，他当时之所以做这个门徒训练，他那个原因呢主要是在于中国的一个政治环境的限制，在国内不容许或者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好的条件来向很多的人做大众布道啊，或者是很多的人来给他传福音信主建立教会，不太容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怎么样最有效的来做这个福音事工呢？那他在思想的时候，在祷告当中所找到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或者是最有效的一个福音事工的方法和途径，就是这个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那么在找到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在翻看圣经的时候呢，实际上圣经里边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里边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原理。可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工作的，特别是在工作的3年的时间里边，他所做的各样的工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门徒训练。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他的对象绝不仅仅是以色列的那一些人，他的对象是整个世界，所以他是一个胸怀普世的这样的一个工人，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他看整个世界的事工的时候，他采用的策略就是门徒训练。他借着3年的时间，他最大的果效就是把这11个门徒训练出来，借着这11个门徒来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所以说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完成使命的很重要的事工策略之一就是门徒训练，这是从圣经角度所看的门徒训练的这个重要的意义。那么我的这个老师呢，他是从这个客观环境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需要这一个方式是因为非常适合那样的当时的环境的一个最好的宣教策略，最好的一个福音事工的方法，所以他就采用这一个。因为小组性的啊，一个几个人一起进行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方式呢，第一方面它是很安全的，没有人会知道有几个人在干什么啊，也没有人会干涉那几个人在一块儿所搞的一些活动啊。人多了就会有影响力， 那有影响力呢，就会引人注意，但是人少了，很少人会去关心。所以这样呢，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边，他就可以很自由、很敞开的来进行门徒训练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希望在年轻人当中借着门徒训练来训练出一些能够将来成为教会的骨干这样的一些人员。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那么在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集中的用在几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么这几个人他会所得到的益处和深度，这个是很明显，跟面向大众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上帝也真的是使用了他的这个施工策略啊，以及使用了他的这个工作，也祝福这个工作。所以借着几年的时间的一个训练呢，有很明显的一个施工的果效出现。所以大约从90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那么最初开始呢，是训练了两个人，两个大学生。那么在训练这两个大学生一年之后，这两个大学生呢都成为教会里面的骨干，都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侍奉者。那么现在呢，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他在读神学，有一个呢他是在公司里边做这个代职侍奉。那么91年的时候啊，90年大概后半年啊，这样的时候他开始第二批的门徒训练。那第二批的门徒训练呢，就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一些大学生，所做的这个门徒训练都是针对学人的，都是针对大学生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福音，当时刚好是在89年之后，大家知道89年的当时整个中国的大学生阶层所发生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啊，所以他在这一个时期就是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这个门徒训练，是跟当时历史背景也是有关系，而且也是非常有果效。那么他对这七八位这个学生再次做这个门徒训练。那门徒训练之后呢，在过了一年之后，在当中呢又出现两三位都成为教会里面的骨干，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参与行政的工作，而且还讲道。这些人都是信主只有一年半或者2年的时间，就很快就能够承担教会里面很多事工的需要。那么现在呢，在这七八个人里面有4个人是全职侍奉的，其中也有在读神学的，那有一些呢是读完神学的，有2位是成为师母，传道人的师母，还有一位呢是在代职侍奉。那么第三批的这一个门徒训练呢，它是在大约是在九一年、92年这个期间又开始选了，也是一共差不多7、8位大学生来做这个门徒训练。那么第二批的时候，他是把弟兄和姐妹都混在一块儿，啊，有男同学，有女同学啊，这样后来就出现了传道人，也出现了师母，啊，那么到第三批的时候呢，都是弟兄，都是弟兄，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我们这几个弟兄呢，我们就开始接受他的这个门徒训练。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差不多2年的这个门徒训练之后，这7个人当中有4个人成为全职侍奉者，有3个人成为代职侍奉者。所以接着这差不多3年4年这样的一个中心的门徒训练，它的果效是非常的明显。在国内教会的那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啊，现在呢大学生信主的非常多，在90年之后，那个时候一个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侍奉者，成为一个教会里面的骨干，这个是在国内来讲是一个非常稀罕的一个事情。对不起，
我就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些教会是三次教会还是家庭教会？是
有家庭教会，也有三次教会啊。所以他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 不是现在家庭教会里边，也有一些是三自教会，所以有一些呢在成为在三自教会里面讲台传讲信息的人，但是他的信仰是很纯正的啊。所以说在这几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些结果，他们这一些人呢都称为那个地方的一些教会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一个更新，可以说借着门徒训练带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些教会的一些运动。而不单单是这是他是属于是第一代所训练的第二批的这一些人，那么在这一批人当中呢又紧接着也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也开始做这个门徒训练。我还记得我去教会的时候啊，我去教会的时候，我那个教会里边我们几个人去的时候呢是第一批大学生，所以当我们进到那个教会里面，那些大妈啊他们看见我们以后感动的都流泪啊，因为他们祷告了很久，为着很多年轻人的信主，为着很多知识分子，为着很多大学生的信主祷告了很久，但是终于看见有一批人进来了。所以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呢就很快，就是那些弟兄姐妹呢对我们也抱以很大的期望，所以一进去以后让我们就参加唱诗班啊，然后呢又让我们带一个小组。当时我们信主才几个月的时间，或者是我们接受这个训练很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在里边，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迫切，那样的一个需要，所以说也是很多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期望，把我马上就推上一个很小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中，就开始侍奉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一开始侍奉，那就更需要人的栽培，所以说在侍奉当中栽培的需要更加会强烈。那么接受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栽培，那么他的侍奉呢会更进一步，这样会成为一个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这是在前他所做的前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栽培的事工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我想这个果效里边他所使用的一个最重要的策略和方法就是这个门徒训练，这个门徒训练。那我们再看一下门徒训练的一些啊基本的一些原理啊，昨天应该是讲到门徒训练的这个定义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到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四个阶段。基本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训练也是大约可以分成这四个阶段，如果按阶段来分的话，那这个阶段不是断开的，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的时候也是一个啊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个选召的阶段，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在广传福音事工中所结的果子中，就是你自己传福音啊，这些人是最容易带的，但是不单单是限于这些人，还有一些已经信主的人，或者别人带领信主的这样的一些初信者，或者是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的人，在他们当中选召一些忠心的人来做门徒。
昨天没讲上面的
小组哈，
要点
小组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涉及到啊，我们先讲这下边，然后再回到那个前面。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就是选召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喂养与栽培，这边就进入了一个开始对这些人来关心，对这些人来在属灵生命上来喂养栽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一个阶段就只要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他们，并且使他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并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而且让他们心灵里边呢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明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既要的一些圣经真理给他们，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这个领受的过程当中建立扎实的根基。可以说这一个阶段是他影响他一生的信仰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信仰的根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像李牧师他最初的时候呢给我们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他很重视第一阶段，他很重视这个最基本的信仰阶段啊。很多知识分子啊 他有一个特点，就很喜欢一些理论性的思考，所以接触到一些简单的道理的时候呢，他马上就很快就明白了，所以就很快就过去，然后呢很喜欢，就是一年之后就进入到神学的阶段啊。但是如果这个基础生命的基础没有打好的时候，那他以后呢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就是说思想家啊，是思想家，但是这个思想呢很多里边可能跟最基本的圣经根基有一些违背。所以最初的这个生命的根基的建立是非常的重要。我在看见中国教会历史里边出现的很多一些所谓基督徒，作为基督徒，而且他是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在开始他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政治家或者基督徒的这一个什么就是思想家这个角度来开始他的一些事工的时候，当他的信仰根基没有建立在一个福音的根基上的时候，发现他常常走的一些道路是比较偏离的，所以容易走进新派，新派的神学啊。所以说最基础要用一个福音真理来建立这个根基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最初的时候，李老师也是一直给我们一次用了这个新生命阶段啊，不单单是用一本教材，而且是他用两三本教材来扎实的来扎稳这一个生命的根基，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跟我个人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立一个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理性的满足，信耶稣不是为了来拯救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满足，信耶稣它是一个生命之道，使你建立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成为你跟神重建一个新的关系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基础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自己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了解到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完了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有不少的一些初信的阶段没有栽培好的人呢，他信了20年以后还会怀疑，我到底会不会中途失败、中途流失，或者是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方面还会怀疑。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会对一个人的生命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这个阶段，这个生命的阶段，对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福音的真理这一方面，这个的掌握和认识和自己生命里面的根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打好了以后再学习很深入的东西呢都是比较稳固，以后再学习神学也不晚。所以
就是李老师怎么做的这个工作，我
刚才，所以我刚才不讲，就是他给我们讲的时候至少讲了三本，用三本的基础的教材啊，比如像这个啊卓苗这个教材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新生命教材，我们这里边有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大圣门训系列的那个新生命教材，那个新生命教材，
刚开始用哈，
福音正主协会，本来应该到，可能在路上还是怎么样，这次没有到啊，这次那个教材没有到，所以以后可以跟那个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那边现在改名字了哈，叫恩福出版社，可以跟他们联系，他们那边应该最近有印出来了啊。所以这一个新生命这个课程这个阶段，然后还有一个叫一对一门徒训练啊，这个也是属于最基础的，所以至少用三本来一层一层，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但是重复不要紧，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有一点，为什么老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很想了解一下系统神学啊，很想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育哲学啊，很想了解一下宗教比较，很想了解更进一步的东西，但他一直都是停留在这个新的阶段。
那这一阶段大概多长？
大约用了一年到一年半。
主要内容是什么？
主要内容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新生命的课程的这个 内容呢，这后边有在第六页哈，十八六。所以像这边有一共是新生命阶段是十二课，所以有新生命与圣经。那么圣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圣经为什么是那样重要？为什么那么有权威？为什么我们在世界那么多书里边，偏偏认为只有圣经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方面内容。第二课是新生命的必要性，就从人的被造，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偏离了上帝以后，人的这个罪需要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的新生命是需要的，这个是新生命的必要性。第三个阶段呢是神的属性。那么既然我们要认识神，既然说这世界有神，那么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因为像无神论背景长大的人，对神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有不少人说有神的话让我看一看啊，但是这位神是看不见的，圣经也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这位神是通过圣经可以认识的。那么就是从这一刻里面就认识到神是一位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那这位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从第四课开始一直到第八课都是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所以福音的最核心的内容还是耶稣基督。所以包括耶稣基督的属性、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所以把耶稣的生平可以说是包括他的生平和他本身的身份和属性这些方面内容啊都可以了解。另外一个第九课就是讲的重生，重生真道啊。所以我们是从圣灵入门的，不是凭我们的血气入门，也不是凭我们的理性入门，也不是凭我们的属肉体来入门，我们是凭着圣灵入门，我们是借圣灵而重生，有着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那有了新造的人呢，我们的理性得以更新，我们的感情得以更新，我们与人的关系得到更新，我们与自己的事情的关系得到更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得到更新，这样的时候才能重整我们的生命。从这个是我们的可以说是一个出发点，重生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基督徒他最基础可以说就是重生这个方面。然后就是第十课就是建立得救的确据，第十一课就是讲到这个圣灵充满啊，那最后一课呢就是基本的有关教会生活这一方面啊，教会对于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方面。所以这一课呢，第一课是从圣经入门的啊，那十二课从教会出来，那中间讲的呢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圣父、圣子、圣灵。
那你们那个时候是这七八个人有没有住在一起？
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是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大概是两个小时，然后一起吃顿晚饭。
那在这样子这两个小时当中大概是
就一课，
就一课，那基本上是一对多的这样讲授式还是讨论式？
都有。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一次一课，这样的一星期一课，一星期一次，这样的来发展。
那你现在这个四个阶段就是刚好一年左右吧，是这样子还是？
所以说这一课呢基本上是四个月。
嗯，对
啊，
就是你四个
啊，不是，就一本一个阶段就是四个月了。所以说后面的那些阶段呢，
一课大概就讲掉两次，
对，基本上是三个月到四个月了哈，因为中间还有一些序言，还有一些附录啊，附录的内容也是要讲，所以就大概是四个月是一个阶段啊。但是他的生命的成长程度不可能是很顺利的，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一年就成为牧者啊，这个的可能性不太大啊。所以大概是用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给我们训练的非常多啊。所以老实说，第四个阶段呢，到现在还没有训练过我们。我们是后来我们进神学院以后啊，在神学院学到了这一些牧者之道的内容啊。但是我第三阶段的这个课程我都接受过，前三个阶段。就是进神学院之前就已经接受过这个训练。
总共用了多少时间？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啊，详细的时间大概是 两年到三年吧，可能是两年，我也现在也记不清了。
老师另外再跟学员约时间。
他那个教材是叫一对一，但是实际上是不是一对一啊？
啊，一对一这个教材是哪里出的？
一对一教材是这个韩国教会他们出了以后就翻译成中文的啊。
是那个出版社出版的？
好像没有什么出版社出版啊。其实这个门徒训练这方面，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就是。啊，CCC的，就是学员传道会，他们有一个叫十阶段，还有一个叫新生命，他们也有这一套系列门徒训练的系列。另外一个叫圣徒装备，啊，圣徒装备他们也有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阶段。那我学习的呢，圣徒装备我没有学过，但是学员传道会的学过啊。就在这个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呢。其实上是对这个人的整个生命的一个建造的发展，不单单是我一个人来教导他训练他，我是主要的对他的一个训练者，但是呢需要的时候也要配合很多外来的一些帮助，就包括我们在接受训练，就是李牧师在训练我们，主要的主线是他训练的，但是一个课就是说啊，一个教材结束了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前，他会有一个密集的培训，就像一个 seminar 一样，然后呢请外来的讲员来给讲一下，比如像我们中间上过这个啊研经法，大概几天的时间把研经法这样讲完，还有一个是这个对于青年人而言价值观的重建，所以这方面他也请外来的人员来讲这个价值观的重建，所以从这年轻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一些专题，所以这种课程和外面的帮助这样的配合，我后面会提到这一点啊，就这个叫夹餐的配合啊，中间还有一些夹餐啊，不单单是正餐，还有夹餐往往是非常有果效啊。那我就继续讲下去了哈。所以喂养这个阶段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栽培这个阶段呢，就是在啊等于是一个他有了生命的根基以后，那么就是训练他在作为基督徒各种生活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方法啊，包括啊你懂了这样的生命的基本要道以后呢，你如何的来读经，如何的祷告，那么如何的与弟兄姐妹交通，还如何的做见证传福音，还有包括这个是有关属灵生活的某一些方面的一些技巧和原理啊，另外还有一些呢，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在实际的家庭生活这方面有哪些圣经的教训和原则，而且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在社会场合里面工作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工作的人员，你应该有哪一些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原理，圣经的一些教训你可以掌握的。还另外一个是你作为一个管家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你是一个时间的管家，是金钱的管家，是你才干的管家，那作为这些的管家，你又要有哪一些的原则或者圣经的教训可以来使用？然后基督徒本身也是一个一生当中一个走一个属灵征战的过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里面，在国内特别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的明显，一个是从这个环境而来的啊，另外一个到农村的时候呢，有很多一些邪与邪灵的这个征战，伏鬼的赶鬼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信主一年半以后就经历这个赶鬼的事情，所以那边有很多属灵征战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方面基督徒应该有哪一些的基本的一些认识，那包括还有一个基督徒的品德啊，基督徒的品德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中国所以儒家啊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很多好的精神文明的教育，这些的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哈。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来讲，要有哪一些的品德？这个是有关新生活这个阶段所教导的一些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栽培的阶段。但是对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这个喂养阶段呢是最重要。喂养阶段这个基础扎好了以后，那么栽培阶段很容易就跟上去了。那喂养阶段你很快就过去以后啊。你很快进入栽培阶段了， 你很多的栽培阶段你想做的事情行不出来，里面没有生命的你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呢？所以最重要的生命里面的生命要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盼望、爱心，还有对从真理而来的确据，这些要很强，这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就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是这个喂养与栽培这个阶段所做的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造就与装备。那么喂养与栽培基本上是一个得到的一个阶段，但是基督徒呢不单单要得，而且还要施舍，把自己所得到的白白得到的也要白白的传递出去。所以这个造就与装备这个阶段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事工啊。所以你怎么样的接受了一些恩典，你怎么样的接受了一些帮助，就把这个帮助呢原样的去帮助别人，而这个原样的帮助别人呢，这个是一个使他参与侍奉的这个阶段，参与侍奉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的基础有关的，你如果是从生命受了影响得到栽培，那你去影响人的时候呢，也是会用生命的方式来影响人。你如果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影响了人，那他在影响别人的时候呢，也会从这个角度去影响别人。因为人都是跟自己的经验很有关系的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经验，那你往往表现出来的就会跟那个经验很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或者是这一个阶段是一个侍奉当中进入到门徒训练的一个准备倍增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就要挖掘出他侍奉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成为传道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在中国这个传道人特别的缺乏，因为信徒太多，所以说像李牧师做的门徒训练里边呢，出现那么多全职侍奉者，这个是一个特殊现象啊，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说在训练当中其中会出现传道人，但不是每一个都是。那李牧师做的是比例比较高了，按正常来讲比例不应该那么高的啊。但在你做这个门徒阶段和牧者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主要就是挖掘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在哪个方面，你将来的侍奉岗位或者是你有哪一些的恩赐可以用在神国度的扩张上。其实到门徒训练的这个阶段以后，会发出这个呼召，发出这个挑战，来让你参与神国度的扩张里面，参与门徒训练倍增的事工的挑战里面。因为神国度的扩张需要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有一些这一个啊这个艺术方面的恩赐，那你可以把这方面的恩赐呢发挥出来啊。那你如果有一些这个渐渐发现有教导的恩赐，那么你可以在这方面也继续发展出来。那有一些呢有这个音乐的恩赐，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也发挥出来。那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有这种布道的恩赐，那在这个方面你也可以发展出来，继续发展，按你的恩赐来发展。其实实际上中国教会需要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人。现在呢中国教会的一个阶段是一个迎接将来21世纪更大复兴的一个前期，所以说将来中国教会会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工人。那这些工人呢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所以这个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多的人呢得到一个挑战，也让他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看见神要在中国将来兴起什么样的工作。有一点肯定的是，中国教会将来肯定复兴，这是很肯定的一点。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已经很复兴了，但是真正的复兴还没来到，还没有来到，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差不多99%都有这个共同的感动，中国的复兴即将来到。我想上帝在这么多神的仆人心灵里边放下这么大的一些感动，而且是共同的感动，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成就的。那既然中国教会将来要复兴， 那复兴的话一定需要很多教会的人才，需要教会的很多的工人，各种各样的各行各业的。那么这些工人从哪里出来？现在就要准备了，而且是借着门徒训练来准备，门徒训练来准备，门徒训练一个最好的途径来预备啊。中国教会未来的布道家需要现在去准备，未来的神学家需要现在去准备，未来的很多教牧专门人才，很多的牧师传道现在就要准备，未来的很多圣乐布道人才现在就要准备，未来的神学教育专家现在就要准备，还有未来很多各行各业的基督徒企业家、基督徒政治家、基督徒文艺家、基督徒医学家，各行各业的都需要现在来准备啊。所以我这次来到北美，看见这北美的情况以后，我心里面很感动啊，因为好像看见神以奇妙的方式来为着未来的中国教会在预备一批的优秀的人才啊。北美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可以预备未来中国教会的领袖。所以我想在北美做这个门徒训练，把你的很多的爱心，把你的很多的精力，把你的很多从神而来的恩典集中的浇灌在几个人的身上是很值得的，很值得。就算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你的爱心、你的这种的负担、你的这个祷告，而且你联系的各样的属灵的资源的网络，培养出一个宋尚杰，将来也是非常的值得。就培养一个就够了，一个宋尚杰回国会影响10万人归主，而宋尚杰是要在北美培养出来的。中国培养出来是王明道啊，是袁向晨，是林献高，在海外要培养出来孙中山，要培养出来宋尚杰。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人才的培训上，门徒训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么门徒训练就是第四个阶段呢，就是给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把他们差遣出去，让他们不单单是接受装备，而且是出去来承担这个大使命的任务。所以差遣出去以后，他可以独当一面。门徒训练的最终的目的啊，可以说是让他出去独当一面，独当一面。他也可以做门徒生门徒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像李牧师他在做这个门徒训练啊，然后呢，在他的很多门徒当中也做这个门徒训练，也做这个门徒训练。那我个人就是接受这个门徒训练以后，也接受他的挑战。他做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不断地给我们发出挑战。他说，我训练你们的目的不是让你们自己得到恩典，训练你们的目的是要让你们成为一个恩典的传递者。所以从他开始学习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呢，说你学习呢不要从学习的态度来学习，而是要怎么样去教导这个方式来学习。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不单单学他的内容，而且学习他的教导的方法，学习他整个带领的一种的模式。他在教会里面找了啊，我那个时候就是上帝给的一个数目比较多啊，所以说一共是6个年轻人。那么其中只有2个是我传福音信主的，其他4个呢都是很渴慕追求，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啊一个就是说我带领信主或者刚刚信主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一些信主时间很长了，还有一位是传道人的孩子，但是栽培他们的人不多，没有。所以我信主时间虽然比他们短，他们年龄也比我大，但是因为有门徒训练的这个背景，还有门徒训练的这个不断激励的一个意向，所以我愿意做这个工作，所以让他们6个人成为我这个训练小组的组员。而另外呢还有6个大妈啊，那边也是很多大妈很热心很想学习，但是没有机会， 所以我一说要开始这个门徒训练小组，他们就很热心。开始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这个大妈的煽动性比较大啊，所以去又把自己的朋友都拉来了，结果就六个大妈还有六个年轻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开始啊，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方式哈、啊，后来发现上帝也很祝福啊，就是单单年轻人的时候啊，那个气氛和有这些大妈的时候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啊。就在这个门徒训练大概一两年之后，我们有一次活动哈、啊，就是一个属灵的姻亲呐、啊，建立属灵的亲人关系。结果抽签儿，我们刚好是六个年轻人，六个大妈嘛，所以说每一个人拿一个名单，大妈抽这个年轻人的，年轻人抽大妈的。然后结果一抽以后呢，哎，发现刚好两个两个，这样的很搭配的这样的配上了，所以这个叫属灵的母子关系。所以给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儿子啊，目的就是让这个大妈呢成为他祷告的后盾，把他当作是你属灵的儿子，不单单要请他到你家吃饭，而且呢将来他无论到哪里你都为他祷告。哎，结果大妈们很愿意啊，啊，而且大妈们在这样的一个激励当中，他们就跟他们的一个关系更加紧密啊，而且呢为他们付出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在事工上得到很大的激励。然后呢他又请自己的属灵的儿子，那属灵的儿子要怎么样帮助这些大妈呢？那就这些大妈后来每一个家都成为一个聚会点，每个大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家，学生呢很难组织这个开放自己的家，没有家呀，所以说不能有建立家庭聚会点这样。但是这些大妈有自己的家，当他们的这个灵命被眺望以后，每一个人都愿意建立一个家庭聚会点。那这个属灵的儿子呢，他就刚好去到自己的妈妈那里来帮助带领这个聚会点啊，所以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配搭就开始了。那么这几个人最初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信主的时间很短很短，但是一方面这些人很渴慕啊，而且是一个圣灵很强的一个工作，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意向不断的激励啊，所以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是依靠神就开始了。开始以后上帝就祝福了，祝福。而且我这六个年轻人当中有四个成为奉献者，所以其中有三个都在读神学，有两个已经毕业了。那其中一个是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中一个呢他本来也是做倍增，他带领了三个同学然后给他们做门徒训练，但是门徒训练的时候做了大概是不到一年这样，结果呢他就有一次在布道的时候就是被这个公安抓到了，然后他因为他传这个单张递到便衣手里啊，所以就被他抓去拷问一天啊，一天这以后呢给他打击挺大，他没有这个心理的准备，所以结果这个以后呢他这样一来他自己信心受到很大考验，而他自己没有这个好好的预备迎接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的信仰就摇动了。而他这样一来呢，其他三个人那全部都吓没了，吓跑了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啊，很可惜很可惜。在中国有很多胜过苦难的经历哈、啊、也有不少是在苦难面前失败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呢没有遇见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信仰很好的这样的成长啊，我不知道上帝他的旨意是怎么样啊，但是我相信在神那里万事会互相效力的啊。那我们就下边就再回到那个小组哈、啊、我刚才讲到说这个门训它通常是一个小组，不是一个大的几十个人进行的啊。那作为一个小组的话，那小组有它的一些好处啊，也有它的一些特点。那作为小组它有哪一些的特点呢啊，为什么门徒训练耶稣基督是用小组的方式来进行的？我想因为跟这个小组的一些特性也是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小组的特性，它有一个归属感啊，就是小组呢 他因为有这一群人，这个他们彼此之间人数少，互相之间呢可以抱成一团，就有一种归属感。我想关心的话可以关心到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人被关心的人，他会对这个小组有卫生感，有一个归属感，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氛的一个条件。人多了就很难做了，人多了比较难，人少了比较容易，所以一般是12个人以下为好啊，通常是5到6个人、7个人，这个是最好的，5到7个人，这是最好的。另外一个是感染力，这小组之间呢，接触的时间、讨论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彼此，你们前面有看过那沟通线哈，沟通线比较少的话呢，彼此沟通的机会就多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感染力。借着互相的沟通啊，彼此的影响深入，还有是参与感，小组组员都能贡献自己的力量。人多的话呢，那就参与的机会就不多了啊。很多人就有一个侍奉岗位，很多的人想抢这一个呢，几率就变小了。人少的话，那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一些的某一些的侍奉了。还有一个是适应性，就小组能顾到组员个别的需要。还有一个是机动性，小组脚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所以门徒训练的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本来是礼拜三晚上7点我们要学习的，结果呢，哎，突然一个人礼拜三晚上他有上课，那怎么办？人多的话很难安排哈，但是5、6个人嘛，哎，讨论一下哪一个时间是共同空下来的时间，那就很机动性，就可以很容易分配了，就改一下就可以。还有是生活化，就小组能帮助组员将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就是说可以个别的辅导，个别的来帮助。还有是肢体感，小组更能使组员体验互为肢体的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小组的4个目标啊，这个是跟一些这个小组作为一个属灵的团契，它的一个要素之间有关系啊。小组也是一个属灵团契啊，或者一个团契，或者教会也是一个属灵团契啊。好了，下面这讲到的小组的4个目标呢，也可以应用在教会上，也可以应用在团契上。无论你是小组也好，无论你是教会也好，无论你是一个团契也好，这4个方面呢，都是你不能够忘记的一个指标。这4个方面都是你需要去兼顾的地方。所以小组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小组组员也要这样的要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生命成长的路上，这4个方面都是需要平衡啊。一个呢，就是从上而下，这个是教导就是属灵的喂养，使他能够得到上帝的一些这个培育这方面。还有第二方面是往上就是敬拜，是把我们自己人，就是说一个被造的人应尽的本分把它行出来。敬拜是，所以要参加组织崇拜，所以小组的组员也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参加组织崇拜。还有第4方面就是参加团契，团契是向内的一个彼此建造，弟兄姊妹互相建造。还有一个是布道是向外去传福音。所以像啊，我个人在北京有这个牧养这个教会啊，那么这个教会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是以这个4个为指标，一个是敬拜，就是要有组织崇拜，那么教导就是要有组织学，接着组织学来教导每一个信徒，那么还有一个是团契的时间，就是大家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就像国庆啊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退休会啊，去到郊区，大家有一起2、3天的一块生活，这样的时候可以彼此建立很密切的关系，团契。还有一个是布道，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应国内的方式来传福音，国内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布道的。布道的方式呢，是任何世界上任何的一个手段不能够拦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啊，我们人虽被捆绑，但是福音真道不被捆绑啊，任何东西捆绑不了。这个就是福音的奥妙啊，福音的传播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是包括这个小组也是一样啊，小组也是有这几个指标，要帮助他能够健康的这样的成长。好，那下边就我们就进到这个如何进行门徒训练。哎， 如何开始吧，应该是如何开始门训小组啊。所以假如说你心里面真的愿意开始的话，那你准备怎么样开始，那你想怎么样开始，这个是讲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方面呢，就是有三方面我们要预备的。第一个呢，清楚你自己的角色，你想做门徒训练，那么你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要知道角色里面有很多种的角色哈。你也可以说是这个教官，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师，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哥哥姐姐啊，长辈。但是在这里边最重要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属灵的父母，一个是基督的仆人。作为一个属灵的父母的时候，他的心怀呀，对这一个组员对他的那个态度，你假如以父母的心肠来对待他们的时候啊，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做门徒训练的，门徒训练的这个训练者，他本身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属灵的父母这个心肠来去训练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像李牧师他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有好几次这个门徒训练有一些危机啊，还有门徒训练会通常呢，他会有一个叫啊，跟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很类似哈。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出现一个犹大啊，犹大很伤耶稣的心。但是真正做门徒训练的人，深入的做门徒训练的人，都会出现类似的现象。所以李牧师他也是做门徒训练的时候，不止一次碰到自己所爱的人刺伤他的这个经历啊，刺伤他的这个经历。所以刺伤他的时候，如果不是以属灵的父母这个心肠去训练他的话，那这个门徒训练就会垮下来啊。但是以属灵的父母这个心肠去做的时候，自己的孩子顶撞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忍耐，而且这个创伤呢还是可以调节过来，还是可以抑制过来的啊。所以这个属灵的父母这样的一个心肠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作为一个门徒训练者而言。第二方面就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就是门徒训练，不是把人训练成你的门徒。门徒训练呢，是把人训练成耶稣的门徒，他不是你的门徒，而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在尤其在教会里边呢，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危机在里边，就是当你做门徒训练一代一代发展下去，这是很好，但是很容易就形成一个群体了啊，教会里面好像另外一个群体，另外一个很圣洁的一个群体啊，而很容易犯属灵骄傲的一个群体，这是门徒训练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啊。而且是你也做门徒训练，他也做门徒训练，几个门徒训练的时候就出现不同系列了，所以就出现哥林多教会的那个现象，我是属巴拉巴的，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不同的这样的分门别类啊会出现。所以说这个心态就是做基督的仆人，我们是只有责任去栽培他，没有责任来辖制他，没有责任来辖制他。所以他是属于基督的仆人，这个是两方面的一个前提啊，做门徒训练做一个组长这样一个两方面的前提。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选择小组组员这方面的一个方法。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做了多长时间的祷告，彻夜的祷告，彻夜一整个夜都没有睡觉，可见耶稣选门徒是多么慎重，很慎重的，经过彻夜的祷告才定下这十二个门徒啊。所以最初怎么样的选门徒呢，这个也是跟将来你如何的把这个门徒训练好好的成功很有关系。所以这个人选一定要选好啊，不能说是把他，就是说适合的人只有两个也好，不要为了充数七个人八个人十个人这样的来进行。那么选择的时候，就是一个是通过一个迫切的祷告，另外呢也可以参考这几个原则哈，一个是饥渴慕义的人啊，饥渴慕义的人去选择他，很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找这些人啊，想想一些喜欢交流哈、啊、喜欢见交朋友跟你关系好啊，这样的原因进这个小组，这个很危险。你要找一些那些饥渴慕义的人， 要选，不要选博士啊，不要从他的帽子来看来选他啊。当然这个博士他要是很即刻沐浴那更好啊，但是就算他是一个小学毕业的啊，他很即刻沐浴，这个人呢比那些很喜欢辩论很喜欢批判啊，很喜欢这种从理性角度来发表自己的论点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比他们要强。做门徒训练是一个做耶稣基督的忠心的仆人，忠心的跟从者，是耶稣的跟从者，不是一个理论的跟从者，是用生命来走出来的，所以是看他的生命，有看要看他的这个饥渴沐浴的程度。第二个呢，要肯付出时间接受训练的人，太忙的人你不要找他啊，太忙的人就让他继续忙。那些愿意付出时间的人，愿意付出时间的人让他来接受。第三个就爱灵魂的人，还有一个是忠心的人，还有一个是渴望被神使用的人。这几个方面我想就前两项是比较重要的啊，前两项。所以我那个时候啊，在选择这些人的时候呢啊，我自己也是一方面是很祷告祷告，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过一些属灵长者的介绍，因为我说我愿意这样做，那么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我不是那个教会的负责人，我是去配搭那个教会，所以说那个教会的负责人他就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他就给介绍几个人，结果介绍这几个人都非常的好，很有渴慕的心，而且呢很愿意付出时间，他们都是也是挺忙的一些人啊，挺忙的一些人，有就是只有那个两个是我传福音信主，都是这个大学学生啊，清华大学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医院的医生，还有一个呢他是这个化工的设计员，还有一个是英语老师，还有一个是一个公司的总裁，所以他们都是挺忙的，但是在忙当中他们肯付出时间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决定学习以后，因为他们渴慕啊，所以一个礼拜一次对他们而言呢是挺不容易的，但是从第一课到第十二课几乎都坚持到底了，如果中间特别不能来的话，那么他会申请补课，所以我个别的要去再带一课，或者让他做作业把那课给补过来啊。所以这样的一批人的时候，这一个闻讯小组会往好的一个倍增的方向去发展啊，去发展。所以这个是一个选择小组组员的啊。另外一个预备呢，就是你要预备付出代价，要预备要付出代价。那么付出哪一些的代价呢？第一个呢，就是准备为组员付出很多的时间，很多时间。虽然一个星期啊带的只有两个小时哈，但是你为了这两个小时啊，你花费的时间绝不是仅仅两个小时，绝不会是仅仅两个小时。你要备课，好好的备课需要预备时间啊。还有一个呢，你要为这个祷告，为他们这几个人每一个人祷告，这个需要时间，然后当他们当中出现个别情况，那个别辅导，这个也是你要需要时间。所以做门徒训练的人，你要准备好，要付出这个时间的代价，要付出时间代价。第二个呢，要不断克服个人面子的代价啊。所以这个门训的人呢，门训的人啊，不一定是一个讨好的人，有不少的时候做这个门训会让你的面子啊湿得很厉害啊！如果你存着一个我是老师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做门徒训练的时候，那你会很累啊，也会很惨啊。但是你要准备好，一开始就准备好，我要丢下面子啊，我要就是要爱你，我就爱你到底，我就要服侍你到底，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更容易完成这个任务。我个人就是有这个经验啊。我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的这个阶段当中，有一次给一个小组做这个门训啊查经，那么我从我家里我骑自行车骑了几十分钟，然后呢到那个就是接受门训的这个人的家，那么都约好是每个星期都固定的时间嘛，结果我去了以后呢是铁将军把门的，没有人，所以我想哦他们可能是啊到外面，我们是7点开始嘛，所以下班应该不会太晚，所以就在那儿等啊等， 应该他们一会儿就会来了。结果等了多少分钟知道吗？40分钟，只等40分钟啊。而且我那几天又特别忙，很忙的当中啊，